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在台湾的台北碰到了一位京剧的专业演员，那么因为雅秋非常爱好京剧，所以就特别邀请他来到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谈一谈他自己也许是在京剧方面，也许不是在京剧方面的一些经历啊、想法等等。我们先请钱宇山老师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做个简短的自我介绍。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山。我一定要介绍我的这个名字哈，金钱的钱，宇宙的宇，珊瑚的珊。我的名字很特别，我的本名不叫钱宇山，然后我以前小时候的名字叫钱珊珊。那是因为我进到一个非常特别的学校，叫做复兴剧校啊，在台湾它早期就是专门训练京剧戏曲演员的一个地方。那我们在早期的时候还有保留就是比较古时候的传统，就是所谓的自备文化。那这个自备呢，刚好我是到了宇自备，所以在我们的名字中间呢，要把我们原本的名字换成我们这个自备的名字。那我是宇宙的宇，所以钱珊珊改掉一个字就叫钱宇珊。对，
那么在复兴剧校，我知道有一些很多有名的演员都是有这个不同自备的，比方说复兴中华文化等等。那么后面又是什么呢？
我们很多大家要听好哦。复兴中华传统文化，发扬民族伦理道德，大汉天生远播寰宇，我就是宇，河山重光，日月辉煌。
哇，这算起来好像是32个字，是不是？你是第24个。
对，没错，很厉害。但是因为现在就是历届毕业的太多了，后来就已经没有这个文化了。就是到日月辉煌黄班结束了以后，后面就都是用自己的本名了。我觉得还蛮可惜的，因为在这样子的一个传统文化里面，自备代表着你的辈分，在一个很传统的行业里面，人跟人之间的辈分伦理上下之间的这个关系非常的重要。所以当我知道啊，这老师是复字班的，那不用讲，就是第一届的老师。对，所以我们在外面即使全世界你遇到了是我们这个学校毕业的，只要一爆出自备，大家都觉得非常的亲切。
那么既然你是第24个字，是不是表示你前面有23年还是23个不同的自备，并不是每一年就有一个自备？
在早期的时候，像他们复字班好像就有分不同年龄的，然后但是一样都是复字班的。那后来一直到新复兴中华，后来就是很固定的，一年一班，一年一班。所以基本上来讲是都是一年一班，是没有间断过的。那在我们学校，例如说有这个传统音乐啦，或者是有其他的科系的话，他们就不见得是一年一班招生。可是我们京剧，因为这些字就是否我们京剧自备的，所以就是一年一班。
那么除了京剧以外，你们学校还有其他的什么样的专业呢？
我们现在，以前是很单纯，以前只有音乐、特技，然后京剧，好像就这些，非常非常单纯。那时候学校也才百来人这样子。现在很多，现在有歌仔戏、客家戏，然后一样是音乐、纵舞就是以前的特技，还有剧场艺术科，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就是台前台后所有的事情，你们学校的学生都可以一力包办了。
没错，希望能够做到台湾非常专业的一个舞台艺术的学校。
那么现在台湾的舞台艺术学校除了你们学校以外，还有其他的学校也是如此吗？
在台湾以前最早的时候，我们是三军的嘛，就是这个国防部底下的，有海军、陆军、空军。后来变成是教育部以后，就有国光跟复兴。我不知道这个西雅图的观众对于这样子的台湾文化了不了解。在我小时候就是国光剧校跟复兴剧校，再后来两校就合并了，现在叫做国立台湾戏曲学院，它最高制已经有到这个大学部了。现在学校的话就是我们一家。
那么刚刚你提到你小的时候学戏的时候就是这两个学校，那么当初是为什么会选择学这一行，又为什么会进入这个学校呢？
这个其实很多人都问我这个问题，我常常都跟人家开玩笑说啊，就家里没钱啊，真的，大家都会觉得说你开玩笑，你在跟我开玩笑。我说真的没有开玩笑，因为雨山从小是没有爸妈的。我的爸爸以前是那个，不知道观众对于台湾知不知道，有个杨登魁黑道大哥，然后我爸爸跟他就是非常非常好的，都是黑道上面的超级大哥。后来就因为一些事情，他就被关到绿岛去了。那大家，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啦，绿岛是当初在那个是关很一些很危险的要犯，对，所以他在绿岛被关了非常非常多年。所以我在我的印象里面是没有爸爸这件事情。那听说后来我爸爸就知道他会被关很久以后就跟我妈离婚，就是要我妈不要等他了，所以我对妈妈还有一点点很少很少的印象。一直到我好像进剧校前，好像有印象说妈妈说要把我带去日本，但是我的爷爷奶奶没有答应，所以我就继续留在台湾，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我妈妈了。所以在我的印象里面，其实我从小就是爷爷奶奶姐姐，那我爷爷又在我六年级的时候又去世了，所以最后就是跟奶奶姐姐相依为命这样子。所以我说我家里面没钱，这完全是事实啊。因为平常太爱搞笑了，所以大家真的都以为我在开玩笑。在我们那个年代啊，没有网络的年代，其实小朋友真的很单纯。然后我们家除了就是没有一般的这种物质生活以外，是连玩具都没有的。那个时候就是电视是还有啦，电视好像到假日的时候会放一些那个戏曲的这个一些戏还有介绍，其实我完全也看不懂，我也不认为我有很大的兴趣，可是我就是会跟着他去走一些脚步啊，跑圆场，就在那个客厅小小的地方这样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奶奶就可能觉得说我对这方面是有兴趣的，后来就托人问，就问我说有没有机会考进去啊，那后来就问我说有没有兴趣要去读这样的学校。其实对于一个九岁多的孩子而言，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京剧，我也不知道进去我要干嘛，对自己的未来是没有任何的幻想的。因为从小没有父母会去跟你聊这些，我们是很地道的外省家庭，爷爷奶奶就是不跟小朋友聊什么天的，就是吃饭睡觉就是这个样子，功课解决，我爷爷会管我的功课，但是很严格，所以他在情感上面不跟我们做太多交流的。我想如果听众们有外省家庭的话就会知道，是一个非常权威式非常严肃的家庭中长大的。但是呢，那时候我心里头我就默默有一个感觉，知道说如果我今天去读这个学校，我可以为家里面减轻很多的负担，所以我就去了。我说好啊，就去了。对，那当然有时候也是会跟，就是例如说在演讲的时候会跟大家开玩笑啊，当时我奶奶跟我说，你进到这个学校里面哦，可以每天翻跟斗啊，都不用读书。哇，你知道对一个小朋友来讲这是一件多开心的事情啊，不用读书耶，又可以每天动来动去的，真的太棒了，就进去了。结果我还是考到全班最后一名进去的。进去了以后呢，哇，每天被打到 就是也不敢哭，然后每天洗澡都在算自己的身上今天又多了几条 OK， 又多了几道淤青，对，就每天大家都在比这件事情。后来我就说，奶奶你骗我，进这个学校呢不但要，对啦，是要翻跟斗没错，但是还是要挨打，而且还是要读书的。我们除了练功以外，学科当然不能说毕业出来变文盲啊，所以我们基本的这些学科也都还是有的。所以我从小是，我们学校很特别，是八年，从10岁读到18岁，对，所以我8年的时间都像军人一样在这个学校里面度过的。
你刚刚讲的内容，当然我觉得是对一个小朋友来说是相当沉重的一段过去，但是你现在看来是一个非常开朗的成年人，啊，所以不知道在这个过渡的这一段时间，是不是你本性就是如此呢？还是经过了一些事情、时间，让你变成现在这个，人家认为爱搞笑或者很开朗的这个样子？你是从小就如此，还是后来才变成这样？
我觉得因为小时候家庭环境的关系，其实我可能，我现在回想，我小时候应该是一个对自己极度没有自信的人。那因为极度没有自信，所以难免会比较膨胀。所谓的膨胀，就是在性格上面会害怕人家欺负我，所以我会比较例如说比较容易吵架呀，或比较容易凡事要讲道理，要讲公平，你不能够对我不好。对，但我现在讲可能是有点夸张啦，就是用词会比较夸张，但的确从小的个性就是会比一般的学生应该是会比较不那么乖，应该是这样说。但是呢，我在我的学科和术科上面，那我是肯定认真的，就是因为怕人家瞧不起，所以人家听戏听可能10次能会，我得要听1000次，我真的不夸张。人家吃饭，我听戏练功；人家休息，我听戏练功。我就是这样子慢慢去熬出来的。那后来到了毕业以后，其实我的目标就是希望能当个女强人，我希望我能够呼风唤雨。我觉得这个都是因为来自贫穷的家庭，然后没有太多的爱，因为你知道爷爷奶奶就是在那个年代，他们也不懂得怎么去爱人，他觉得他给你煮好吃的，他把你的就是你有地方睡，不要饿肚子，对他来讲他就是把你照顾到了。那在我们家庭真的也没有再多余的什么东西。但您相不相信，我从小就没有唱过儿歌这件事，所以我进到剧校里面是非常辛苦的，因为从没有唱过儿歌的人要唱戏，哇，那简直是太困难太困难了。后来其实我毕业以后，这个个性就是一直延续，因为我希望能够透过自己的能力让自己的环境变好，让奶奶生活能够变好，就变得更武装自己。但是后来把自己都逼到忧郁症了，就是吃安眠药，然后忧郁症，性格就会越来越比较，例如说容易哭啊，不与人交流啊，或者是一交流夸夸夸就没停，一直讲，这个其实都是某方面来讲就是已经生病了。对，后来过了好多年以后，大概10几年前吧，我开始很正式面对我自己这样子的一个性格上面的问题。就是我可以把工作做得很好，我把戏唱得很好，但是在私底下我不太会与人相处，我觉得是这样子。所以后来慢慢面对了这个个性以后，就开始去做修改。那我觉得对我影响来讲最大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观众听众朋友和我是一样，其实最大的是因为我生了孩子啊，我觉得孩子真的是天使。我生了孩子以后，我希望我的孩子是在一个有爱，然后很也当然还是要有压力，但是来自于家庭，原生家庭的那种爱的力量，那真的就是可以伴随他一辈子，因为那是我从小非常缺乏的一个东西，所以我就更加的去检讨自己，修改自己的性情。所以现在大家看到的我，我觉得我比很多人都要健康非常非常的多，很多的事情你知道，就是左耳进右耳出，或者是很快从我这边我就能够消化，不论是在工作上面或者是私人领域上面，我很快就能够消化掉了。我觉得只有一个健康的母亲才能够带出一个健康的孩子。
是，我非常同意于珊这么说，因为 孩子，就从他一降生就是面对他的原生家庭，
对，
这母亲又是原生家庭的大部分的这个爱呀、啊，或者是照顾等等的来源，
是是是，
所以孩子真的是跟母亲有非常非常强的这个联系。如果这母亲的这个角色扮演的不好的话，对孩子确实是影响非常大的。
对。
那么你刚刚也说，在学校的时候，别人听十遍，你听一千遍，这个是一百倍的不同。那么你投入了比别人多一百倍的努力，你觉得你的回报是怎么样呢？
嗯，我们学校是一个很明星制的地方，因为一般四十个人进去是四十个人，男的二十，女的二十。你要如何在很有限的条件里面，像我们有同学在进校前会钢琴、会跳舞，甚至也上就是夏令营广播课啊什么的，去训练声音、训练他的这个台风。那相比较我，就是从来没有拉过筋，没有唱过儿歌，对音感非常非常的陌生的一个孩子，我要如何在这么多人里面让老师看得见我，要往上爬？所以我就是只能是人家休息的时候，我躲起来练功。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你不躲起来练功都不行，因为也会被攻击。啊，就是你做很多事情都很容易，因为团体生活就是人家就都是总是会有话讲。那除了一个原本自身条件以外呢，还有就是我比较吃亏是我的个性使然，就是我的虽然功好，功课也不差，但是我不太听老师的话。我所谓不听是说，例如说我到了高中的时候我很叛逆，我交男朋友，学校禁止交男朋友，主任就是很明言的跟我说，你只要现在马上分手，我就带你出国演出，而且可以演主角。我回去想了一想，我不分。我觉得我真的就是个性使然，我不论是赌气，或者是我就是要做一个挑战。我觉得我在我的专业上面是没有问题的，你不应该因为其他的事情来威胁我。这是我小时候的想法，就是你知道没有出过社会的孩子就是很单纯的想法这样子。对，那的确我也因为这样子的努力，我最终在全校的这种不分行当的比赛里面，我可以靠自己脱颖而出，可以就是第三名、第一名，打败大家眼中都认为那个最好的。所以我觉得努力的这个怎么讲，努力的回馈绝对是有的，但是并不代表这个回馈可以让你在后续的发展上面能够持续。
那么你又是以什么其他的努力，以怎么样的努力让你以后日后的毕业以后日后的发展能够持续呢？
这个其实我毕业以后，我上了大学，大家都在就是在要考大学之前，我不想上大学，因为在我们你看我十几岁那个时候，等于我现在二十多年前我一毕业就可以有35000起跳的薪水，那个时候是算很好的待遇了。现在的孩子毕业二十几年后一毕业都不见得有35000起跳的工作。那时候老师看完我，剧团老师看完我的毕业公演，拍胸脯说，来你进团，好，我担保你能进团，你来考团。然后可是家里面就不愿意，因为就是贫穷嘛，以前都是士农工商的这个年代，他们觉得还是读书未来是有前途的。可是我就觉得读书跟我们舞台上面，我现在舞台是最好的时候，你应该让我要继续进到职业剧团里面。然后哎呀，家里面就是跟我闹革命啊，不开心啊，骂呀，就是一定要我上。我说好，那我试试看，我今天如果考上了我就去读，没考上你不能怪我啊。他们说好，我之后我就一天书我都没读，我还是弄我的书科，就是你们都在读书的时候我弄我的书科，你们在睡觉的时候我弄我的书科，反正我就是扎在书科上面，我一天书都没读，我就是打算我要考一个很烂的分数，你们拿我没辙。
好的，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再听下面的结果是怎么样。
哇，我上个月刚被银行收取了15美元的 ATM 费用。
那你换一家银行吧。
我应该换哪家银行好呢？
换到 Sterling Bank and Trust， 他们在全美国范围内提供免费的无限制 ATM 使用，每月有利息，提供免费的在线和移动银行服务，平均月结单的最低余额为500美元，可以免除服务费。
真的有免费呀？我要去 Bellevue 的 Sterling Bank and Trust，
请致电425-278-6950获取更多详情。斯特林银行和信托是 FDIC 的成员，提供平等住房贷款。
朋友说我宠坏了宝贝孙女，没错，不过该做的我可一点也不马虎。为了帮她未来做好准备，我一定要参与2020年人口普查。10年1次的普查会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完整精确的数据，让我们能好好计划公共资金如何分配给学校、医疗和道路建设等，并影响政府对我们的关注度。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详情请上2020census.gov。
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在台北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一位京剧演员，他的名字叫做钱雨山。
是，
刚才在节目的第一段呢，已经跟我们聊了很多，但是呢，留下一个悬疑，就是他在考大学的时候到底考上了没有呢？因为大家希望他考上，他自己不想考上，结果怎么样了？
结果真的是，哎，事与愿违啊！就是我一天书都没看，居然让我考上了，我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那考上没有办法，就只好去读，但是又因为个性使然，我最终还是没有毕业。那没有毕业，一方面是因为我翘课翘的很多，二方面是我就是除了是真的是可能睡觉翘课，然后还有对老师，因为对老师不满，因为我觉得老师说话就是他言语去攻击学生，例如说学生的皮肤不好，他就说学生是月球表面的皮肤，诸如此类的事情，我就觉得为人师表是不可以这样子，所以我不要来上你的课。那个时候没有学生可以评鉴老师这件事情，如果有这个机制的话，我就会提出来，然后我会跟学校去反映，但是在那个年代是没有这个机制的，我就是选择退出，你就给我当掉吧。那所以当着就毕不了业了。但我也从来没有后悔啦，就是我一直在外面做一些例如说餐厅啊，什么面包店啊，什么芝麻街英语啊，就是有的没有的，甚至什么房屋中介啊，就是做各式各样的工作。最终我做了4-5年以后，透过师兄的介绍，我进入到台湾一个很大的剧团叫当代传奇剧场。我在这个里面就是配合当演员跟行政，大概有十年左右的时间，然后后来又进入到就是我自己的母校，现在叫国立台湾戏曲学院的附设京剧团里面，做公务人员做了大概有4年的时间，然后这几年才自己又出来开始经营自己的品牌。那为什么会想要经营自己的品牌？我觉得艺术就是要很叛逆啊，就是要回复自己的本性，你知道吗？你才能够把你很执着的这件艺术或者是你想做的事情做好。他没有，就是如果你要一直依循别人的想法，而这些想法却都是一些很不热血很不靠谱的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你们对不起京剧这门艺术。所以就这样子，也是风风雨雨吵吵闹闹呀。好，我自己出来做。
听你这样说，我有一点好奇，就是对不起京剧这一句话听起来还蛮严肃的，那么你是看到了什么现象，或者是知道有人做的什么事情让你觉得对不起京剧呢？或者是说你觉得怎么样做才对得起京剧？
我觉得如果我们不讲那么严肃，对得起对不起京剧这件事情，我觉得起码你要对得起你的薪水，因为例如说国家剧团的钱它是来自于人民纳税钱，因为是政府给我们的，你 在这个岗位上面，你要如何做好你自己分内的工作？那当然就是练功、学习，然后不断把自己在一个最好的状态，精进在最好的状态，把这些状态就是呈现在观众面前。要怎么样把一个古老的艺术，在一个这么西方文化充斥的社会里面推广，让大家更知道，而不是一昧只是做自己觉得应该做的事情。我所谓自己就是说啊，我今天想要今年要推这个戏，明年要推那个戏，因为都是拿政府的钱，所以我觉得好像在这个循环里面，不论是国家剧团或者是所谓文化部的这些补助底下的剧团，其实都是一样，都是在完成个人觉得好的东西，但是却从来没有人问过观众，你们喜欢看这些东西吗？或者是说这些东西从以前到现在，我们在现在这样子的社会时代里面，我们应该要再怎么样去做，把这个桥梁能够搭得更好，没有人在做这件事情。所以就是这么十几年下来，我觉得我想要，因为我觉得台湾的观众年轻人，很多人说啊，年轻人不懂京剧，不爱京剧，可是在我这么多的演讲经验里面，我觉得观众不是不爱，年轻人也不是不愿意接受，而是那个桥梁不见了。以前京剧是家家户户吃饱饭就出去买张票能看，或者是路边都能够看的，不要说京剧，是各种戏曲，现在没有这种文化了。所以说我们要如何把一个这样子的文化，它的美好，我把它传递出去，不代表说一定要让你们变成京剧的喜好者，或者一定要变成职业专业的观众或者是演员，我觉得不是这个概念，而是说我们这个年代，我觉得应该要有这样的义务跟责任，把这个线开拓宽。否则大家只觉得说，哇，它是门艺术，但是它离我好遥远，它都是在国家剧院演出的，那个东西对于我来讲不重要，我觉得你很棒，但是我没有必要要去更了解它。那我就觉得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们能够透过不同的创意想法做法，打破这个界限，这层纱，我相信一定可以招揽到更多属原本或者是未来可以属于我们的族群。嗯，
是京剧这门艺术，一般的人听起来就觉得是很高深，离我很遥远。那么怎么样去，不是说推广到什么程度，而是让一般的观众不觉得害怕，不觉得恐惧，已经是很不容易了，是吧？
对。像我自己有做过一些影片，当然就是有其他的那个像星光三月他们就赞助我做过两支影片，一个是我们戏曲专有的一些情绪的表达。所谓情绪表达，例如说我们很特别，在话剧或者是电影的这个表现里面，他们就属于写实嘛，他要哭就是这样子哭，可是在京剧里面不是啊，京剧是呜呀啊啊，你就是一听到这个你就知道这个女孩子哭了，她是很有趣的一个情绪的表达的方式，在现实生活里面谁会这个样子？然后男孩子哇像大花脸，他就去打这个战。我就很好奇，当初这些艺术家为什么会把这种情绪然后变成这样的表现艺术，所以我就是把一些情绪类的东西就归类着，然后把它做成一个小小的就是京剧小学堂的情绪片。哇，每次出去演讲的时候，大家一看马上秒懂，就很开心。然后还有京白跟韵白的不同，那就是透过一些现在大家比较能够接受的视频的方式，包括说我们自己的化妆，打片子，就是弄这些发片，然后如何贴在脸上，如何一层一层把这些发饰给包上去，跟这个发饰插上去的这些过程，把它做成缩时的影片，在一分半里面，你就可以看到我们在后台三个小时的内容。对，所以这个其实包括很多国外的朋友看到这个影片，都用英文写信来问我一些很好奇的问题。所以对于我而言，我觉得我们现在就应该是要做这样的事情，是有趣的，没有界限的，然后你们看得懂的。
所以这就是你说的品牌吗？
啊，是，其实我没有刻意，因为我不懂什么叫经营品牌，但是做着做着，我就是，就像我前面讲的，我觉得我就是叛逆啊，就是我觉得明明很多的表演形式，或者是明明这样子的行销手法，它已经行之有年，就已经告诉你已经推不动了，已经没有办法了。你再用同样的方式，它就只会越来越走下坡。为什么不愿意有人动动脑？所以我只是做我觉得会有趣、好玩，然后是对社会、对学生、对于传承推广而言是有正面意义的，我就去做了。但做着做着，似乎它就赋予我自己本身一个很鲜明的品牌形象了。
那么据你估计，你做这些年以来受到你影响的人是不是越来越多呢？
我觉得有诶，像前不久有一个研究生，他主动来问说可不可以来我这边打工，或者是有些什么 case by case 可以合作。我说诶，你为什么会想要找上我？他说因为老师，我在好多年前听过你的演讲，他就突然觉得这个东西好有趣哦，然后就开始有在 follow 一些剧团的演出，一直看到现在，包括他现在自己是读硕士中文系，东吴的中文系，所以他就希望说，既然他都慢慢的走上这一行，如果能够跟着我一起做一些对于这些整个市场跟这个戏曲这件事情能够有更多不同的事情跟火花，他觉得会非常的棒，也不枉他在中文系读了这么多年。他希望能够帮忙做一些什么事情啦，对，所以是会有帮助的。
是的，刚刚你提到市场，事实上我在你前一段的叙述当中也曾经想到这个问题，因为你说他们排自己想要排的东西，并没有去问观众想看什么。
对，
那么你是如何去发掘观众想看什么呢？因为市场经济通常是跟观众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你如果不做观众喜欢的，他们不买账，你就会赔钱，这是市场经济不允许的。所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落差？还有就是你怎么样去发现观众喜欢什么呢？
我觉得这要分两个部分呢。所谓市场喜欢什么东西，其实你就算是做电影也是一样，所以例如说商业片，它一定好莱坞或者是所谓的商业片，所有的商业它都有一个格式在，例如说它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英雄人物出现，然后它总是会有一个弱者跟一个强者，然后他们碰见了，然后有矛盾，最后强者获胜了，这种结构的东西很简单，然后市场永远是接受它的。对，那戏曲以前它的功能不是像现在只是一直在演爱情故事，它的功能在社会上面有很多，例如说三娘教子，大部分的人他都属于农，他没有读过书，他也不知道跟孩子怎么讲道理，但是透过一个三娘教子去看戏，去看三娘教子，看完以后孩子我要好好读书。包括慈禧太后在当时不论是很多大臣他们要进言什么事情，或者是慈禧太后她希望想要对人家表达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们都有可能透过戏剧京剧的方式去做一个中间的转换，去做到一个我们是叫寓教于乐，就是会有一个思想的一个传递。那如果在更民间的话，那更不用讲啦。我今天觉得哪个狗官很差，我可以专门就是影射嘛，对不对？大家看了，哎呀，就知道你在讲谁，那个共鸣啊，那个可高兴啦，对不对？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如果是属于公演的部分的话，我觉得就是你必须要去做到。你要关心整个市场，整个社会动态，现在大家关心的是什么？我不认为大家一直关心的都是这些爱情来爱情去，而且我们现在台湾已经变成，对不起，我讲话有点犀利，从男女的爱情，然后慢慢都玩到同秀的爱情。我不是反对这种爱情的出现，而是我觉得你们只是为了要讨好市场跟观众，你们其实并没有自己很好的一些意念出发，我觉得你们只是想要制造一些噱头、票房的话题而已。这个在我来看都是非常我无法认同的事情。但你说到底要怎么样才是一个真正能够共鸣、跟与社会共鸣的？我觉得这是要一个艺术家。我就像您前面介绍的，雨山并不是一个艺术家，我就是一个职业的演员。好，从小 从小学这个东西长大，但我觉得如果你想要慢慢的往就是观众的和观众能够接地气的话，你必须要把自己当做一个社会观察家。大家想的是什么？大家看的是什么？大家关心的在乎的是什么？现在可能很多人经济都不是那么宽裕的情况之下，我为什么要花一张票跑到国家剧院来看这个很疏离的表演手法告诉我这个爱情故事？除非你真的要爱得很好。可是在当初情感这么封闭的情况底下，哎呀，有个杜丽娘爱得深爱得死，那个虐心啊，就像我们现在可能看甄嬛看什么这种大陆连续剧啊，虐心啊，这是很有可能的嘛，对不对？所以时代不同了，我觉得我们很多东西也必须要与时俱进。
我是曾经听说京剧并不是很适合表达这种男女的爱情，可能比方说上海越剧啊，就是比较柔美一点的剧种比较适合。那京剧好像还是以忠孝节义居多，你觉得呢？
我觉得一个表演，我个人不限定任何的内容。那再一个就是以现在来讲，你以近十年来看，我们台湾的国家剧团基本上大部分都还是很多在讲一些爱情，也许有不同的爱情层面，但其实还是蛮多是在讲爱情故事的。可能也会有一些政治啦，对，但政治也就是可能就是它有朝代上面的问题。但如果今天我来弄，我可能就会把那个政治，我就会挂在现在两党的一些斗争里面去做影射，大家才看得懂。我如果今天要看乾隆，我可能会选择看连续剧。我是说我自己，并不代表所有广大观众。
是，就是说如果你是要看历史的话就看历史，但是如果要针砭时事的话，你可以编你的新剧来做，达到这个目的。
也许，但我记得上海好多年以前做像什么贞观盛世啊这种，其实也是看得很过瘾。就是当然我觉得绝大部分是因为演员真的太棒了，然后在早期像什么曹操与杨修啊，哎呀，我觉得就是你必须要到这么高段的艺术家，然后你又了解这个历史背景的时候，那个看到真的是你眼泪，就纵使是这么疏离的表演手法，你的眼泪其实真的哗哗就会往下流，那个激动真的是。然后刚才我有讲到，就是说，那我刚才有讲到一个，就是我们要去寻找观众可能的共鸣。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你自己要端什么样的菜色去给观众。那这种可能它就不是属于这种大型的演出，而是一个小的。你要让观众起码他看一出戏，他要先懂什么是唐马，穿上靠在舞台上代表什么意思。然后
我想这个唐马跟靠已经让一些听众朋友有点
不了
解 了。
对，所以。另外一种我所谓的就是说，要符合市场机制，然后是我们给予观众什么东西，那个就是可能真的就是比较属于教育的层面。你要先把它给教育好，他再来进到大剧场里面来看演出的时候，那个心情又会更不一样。所以对于我而言，想要抓住市场跟观众，让这个艺术更接地气，我个人觉得就是分这两个大区块。
是，我个人更对教育这一部分有同感，因为你不了解京剧的表现的方式程式的话，就很难去看戏。因此你刚刚说你做的这个，比方说情绪的这个描述
影片
、或者是身段的一些教学也罢，是讲述或者是推广也罢，就可以教育观众，让观众知道一些基本的知识，然后再去看戏就比较看得懂。
对对对对对，没有错。
好的，我们再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
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LNI 负责保护 Washington 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NI 提供工伤保险，以支付多数 Washington 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 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请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你的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在庆祝新的开端之际，清明节将我们聚在一起，共同纪念我们的祖先，并继续我们家庭的传承。我们邀请您于3月27日至29日以及4月3日到5日，在西雅图地区的 Evergreen Washelli 纪念公园、兰顿市的绿木纪念公园或贝尔维优市落日山纪念公园加入我们的清明节开放活动。您将享受特殊优惠，时间有限，请抓住机会。请致电或者访问我们的网站来了解更多信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钱雨山是台湾的一位京剧的专业演员。那么刚才在节目当中他也提到了很多他自己的想法，也提到了不断的提到叛逆这两个字。那么他也说艺术就是要叛逆，我不知道他现在叛逆到什么程度了。
说难听一点是叛逆，但说好听一点，我觉得艺术它就是必须要有自己的想法跟态度。你做不好它就是叛逆，你做得好的话它就是你的态度，而你的态度它是主观的。那你如何让这些主观的东西让大家能够接受而喜欢，那就是各凭本事了哈。
成王败寇了。
那其实我所谓的叛逆是因为我以前还在当别人员工的时候，就是我总是会有很多自己觉得，我觉得这个这么做应该才是对的，更好的，然后我觉得这出戏你要怎么做怎么练才是对观众是更负责任的。但是可能员工跟老板的想法永远是无法完全的协调，所以老板有老板的压力，那员工有员工的理想性。那这几年我自己出来，我就变成就更简单，没有任何的包袱。例如说我一堂演讲或者是我自己开课，我完全可以按照我自由意识去编化内容。甚至我前两年自己办了京剧夏令营，我觉得非常的有成就感。例如说在我的夏令营里面，我的名称取得就很有趣，例如说不只是京剧夏令营，不只是京剧然后夏令营，或者是魔法京剧夏令营。为什么我会这样子取名？因为我觉得以现在的孩子而言，你单纯只是给他京剧，他真的会离你非常非常的远。而且在京剧的这个范畴里面，其实它也包含了非常多的美学，它不是只有让你看演出这一件事情。一个演出后面包含的综合 综合艺术太多了，这些美感艺术有身段，就是舞蹈，有唱腔，唱腔又影响到发声咬字，然后还有表演、戏剧、文学、剧本，好，然后还有武术、肢体打斗套招，还有雕塑，好，我们的亮相雕塑，还有这个化妆，它是属于美术，然后服装也有刺绣、图腾，这些所有的东西，其实我们都可以把它拆开来给孩子更多不同的养分。例如说，我第一年夏令营，我就是在一堂课上面，我就让孩子，我就专门请了一个日本和服专业的老师，等于说孩子在两个小时以内又可以接触到京剧，又可以接触到日本和服。那为什么找日本和服呢？因为日本和服是从我们唐代时期传过去的，所以他们的这个在穿法或者是在折衣服的这些细节上面，其实跟我们京剧是很类似的哦，只是他们把它做得更细致，然后拥有自己的系统跟文化。那我觉得这个让孩子知道就很好，所以我们从图腾就开始去比对，我们这个中国的图腾代表什么什么什么意思，他们的代表什么，例如说四季或者是什么什么意思，在折衣服我们就现场折，现场穿，包括穿好了以后我们怎么去使用这些衣服，哇，孩子就马上一比对，他的印象就会非常的深刻。那第二年的时候，我想说啊，已经玩过服装了，我来搞一个刺绣课，我就真的请老师，然后我们给每个孩子都准备那个刺绣的材料，然后教孩子最简单的一些针法。其实很多孩子，因为我的夏令营很混龄，从高中到大班一年级都有，但是因为这些孩子都很棒，就是所以不会有什么不适应的问题，大的会很自动去照顾小的。然后我刚开始也会很担心说小朋友一年级拿针会不会太危险，所以会一直在旁边绕来绕去。后来我发现我们的孩子真的都很棒，他们都不会去做一些很危险的行为，而且透过刺绣他们都非常的专注。好，刺出来的很有趣哦，有的他就是年纪大一点的，他可能就会想要刺漂亮的一些图腾或什么，年纪小一点的还有刺爸爸妈妈姓名的，因为他就希望这个刺好以后就是能够送给爸爸妈妈，这个完全我们没有做任何的引导，他就是写了爸爸的名字，然后说然后先刺了妈妈的，然后觉得说老师你可不可以再给我一块布，因为只有妈妈也不好，我已经弄完，我想要再弄一块爸爸的。我说哇，我们的孩子怎么这么棒啊。对，那通过这样子的课程之后，我包括我会让他们去摸去看刺绣真品跟机绣的这些东西，一摸一比对，再加上刺绣完以后，我跟您说真的，孩子秒懂这些艺术的珍贵跟高贵之处。这个美感教育你不用跟他苦口婆心说这么多，他就是要动手，他要体验，他要去看，包括说我让他们自己去化妆，然后包括说我们那个头发上的那个发片是用那个古代的方式，我们做那个发胶都是用那个树皮下去泡热水，然后捏出很黏的汁液，这个就是古代的发胶。所以各位听众，你们有没有想过以前杨贵妃那么漂亮的美女，她的头发是怎么去盘出这些盘发发髻发揪这些东西，怎么固定呢？啊，他就是当时就有个东西叫做爆花水，好，就是用树皮哦，就是你知道大树真的有人去刨那个树皮，然后把它挤出那个黏液以后来当发胶。我就是用这么古老的方式，然后结合我们的发片，就先做这个黏液，然后弄发片，然后再制作给孩子看。所以孩子在这样子的课程里面，他可以除了看以外，他还可以摸，他可以黏，他就是可以闻。他甚至可以去闻这个爆花水的味道，摸这个发片的柔软，然后可以现场看，哦，原来包头是一片一片的这样子弄上去的。所以我所谓的叛逆跟我的主观就是说，一个艺术它的面向绝对不是只有这一面，你要让现代人更接受，你必须就要用更不同的方式，这就是我执着的地方。我相信这也是我学生爱我的地方，因为我总是会在每一次的出现给他们很多不同的惊喜。
是，我非常同意，京剧是一门非常综合的艺术，所以它的台前台后
是
音乐
是
美术，还有这个不管是声音的表演或者是动作形体的表演等等，这些都是我想一个人可以花很多的时间都不能够完全涉猎，那更不要说完全了解了。 那我刚刚听到这个爆花水的事情，想到曾经有一次我们出去就是给一个养老院去表演，那我就是做这个爆花水的时候被他们的主任看到了，一个年纪不轻的一位女士，她立刻跟我说，你这个东西可不可以给我一点？我说为什么？她说我小的时候都看我妈妈用的，好多好多年没看过了。所以这也是真的是有人用这些东西。
以前就是这样子啊，像我奶奶那个年代，她一看我用爆花水，哎呀，你这个得冰啊，你不冰的话过两天得臭啊，因为以前没冰箱嘛。对呀，我说现在有冰箱不怕了。
所以那个时候他们是每天弄新鲜的爆花水了，如果说放两天就变味的话。
我倒是没有问这么些，但以前他们保存不是也可以有些地窖啊，也对不对？对，或者是就是用新鲜的。不过说实在话，我觉得也不是每个女人都可以每天有时间在那边用爆花水梳头。我是这样子。
对，如果说他们是家里有这个丫鬟的话，也许会有丫鬟帮他们梳头。
对，
像慈禧太后不是每天都有人梳头，掉一根头发都要挨揍的那种。
对，所以因为他们以前的头发很长，所以他们要自己把它做完。大部分的女人都还是没有怎么读书啊，然后在家里面应该就是盘一些很简单的发髻，那爆花水可能就是把前面的一些碎发，把它当发胶一样，把它稍微的固定一下。对，
我还跟朋友介绍说，这是中国传统的发胶，跟现代发胶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就是它不会裂，就是用中英文说是不会 flake， 就是不会变成一片片掉下来。那个西式的店里卖的发胶啊，你要喷在头发上，有的时候它就会变成白白的屑屑这样掉下来。爆花水弄的是绝对不会的。
爆花水不会，然后它其实在本草纲目里面，它也是一个对胃很好的东西，因为它就像那个我不知道英文叫什么，山葵、秋葵
啊，
它是有那个黏液
，okra。
对，有那个黏液，所以它对胃是好的。然后那现在呢，中国也有一些人用这个黏液把它做成洗发水，还有那个护发的，很有趣。那它完全干了以后，有时候我就会给学生看，或给我的一些客人看，你看这个东西完全干了以后，它就可以让你的头发变饼干，就完全的固定，然后一整块就是固定了。然后那因为它是纯天然的东西，其实它就是在皮肤上面，它整个都干了以后，就像那个蛋白一样。其实干了，刚开始会觉得很滑，然后干了就是有一点点紧紧的，然后在之后就一点感觉都没有了。我从来这么久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听过有人对这个东西会过敏。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友善的一种东西，对人的皮肤啊，对人的这个连胃都很好的一样。
但是您刚才说那个白白的东西，其实我们的发片它其实就是因为黏，它会像胶干了以后，你把那个发片搓开的时候会掉白屑，但是它你还没有动它之前它是不会有，不像那个发胶有的就是你才刚喷完再吹一下或什么，它马上就一点一点白白的了。对，发胶那个榆树皮爆花水是不会的。
讲了一些有关这个爆花水的事情以后，忽然发现还有一些问题要跟雨山请教，就是他现在在做品牌，他的品牌底下有一些什么样的产品呢？
首先讲到品牌呢，就一定要推一下我的粉丝专页。如果大家是能够打中文的话呢，欢迎在那个 Facebook 搜寻钱雨山出品啊，钱就是金钱的钱，宇宙的宇，珊瑚的珊，然后出品。为什么会用这个名字？就是希望我的每一次出现，不论是一张照片或者是一堂课一个演讲，我总是经过自己严格的把关，都能够出道是最好的。好，那再一个就是在我的这个很叛逆的这几年呢，我除了有做例如说京剧夏令营，我自己也开课，像我最近的一期是贵妃醉酒班，我教我的班上几乎都是素人，而且年纪都蛮轻的，大概20-30岁，那他们是完全没有基础的情况之下，开始从唱腔学、咬字学，然后身段、脚步、水袖、扇子，哇，全部要组合在一起，对他们来讲其实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可是透过很轻松很实用的方法，他们会觉得很有挑战性。那这个是属于教学的部分。那 到这个学校演讲呢，那就更不用讲了，就是不论是国小、国中、高中、大学，我都有在跑这样子。那有一个比较特别的这个部分呢，就是我这几年从演员退下来以后，做的就是马上就进行的一个部分是那个京剧化妆摄影。那我想如果有在长期就是跟中国那边常常来往，或者是有到中国去玩的朋友，应该对这个东西都不陌生。因为在中国这个很多人做也做很久了。那在台湾的话，目前就是雨山就是在这方面也是投注蛮多的精力。那其实我当初会想要做这个最大的原因是因为我就是想要把以前过去我在工作上面的经验全部丢掉，我想要重新开拓一个市场。如果说今天全台湾只有3%的人在接触戏曲，那我就必须要透过这些方式让另外的97%的人愿意把眼睛放过来。而化妆摄影透过2小时的很地道的这个装扮，然后拍照留下很好的照片对不起，那个突然咳了一下，所以我是透过2小时的装扮，让他们很地道的去体验到我们传统的京剧演员要上台前的这整个过程。这对于好多人来讲是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然后又具有文化性的一个体验活动。所以不论是在台湾本地人，或者是从国外来的旅客，他们都会觉得很好玩，尤其就是我们摄影棚拍照又这个素质也蛮不错的，所以就是和一般外面的这个摄影师拍出来的东西是更不一样的情况之下，因为雨山都会在旁边进行指导动作，然后角度的调整。那这个对于很多人来讲，他没有文化包袱，当他在接近我接近京剧的时候，他不用想说啊，这个我都听不懂好可怕我要逃，这个我没有兴趣所以我要逃，所以我们就是很简单的一个装扮体验，那反而会吸引很多完全对戏曲没有接触过的人前来体验。而当他们透过这2小时的装扮以及摄影留下美好的记录回忆之余，当他以后再看到戏曲的时候，他的感官会完全不一样。因为很多客人一卸了妆第一个就跟我说，老师我好佩服你们哦。我说怎么了？哇，我才顶这样子2个多小时哎，我就觉得，当然加上拍照可能要到3-4个小时这样子。我光是这样子，我就觉得真的就是很不容易，因为我只是拍照，而你们却要记唱腔、要台词，然后还要演戏。哇，真的是，我说对啊，我们舞台上面的擂头啊，比他们要紧的非常多。所以我常常跟那个客人啊，还有学生分享，我说孙悟空72变，哼，没什么；筋斗云没什么，他再厉害，他也敌不过什么东西。孙悟空最怕什么？
紧箍咒。
没错，而我们京剧的勒头就是紧箍咒，因为那个头一勒上去，就是那些带子一勒上去，它就会开始让你的血液循环不好。所以我刚开始的时候想要推广这个，但是我的客人常常都撑不过10分钟、半个小时，他们觉得哎呀好痛苦啊，我要拿下来了，虽然很漂亮，然后前面的这个时间体验也非常美好，他们也想要留照片，可是就是觉得很头很痛。后来为了这个，我还研究了好一段时间如何让他们能够既有这个装扮，然后又不会那么的头疼。所以就是这样子一次两次，我觉得有很多客人给我的回馈就是说，老师我真的好感谢你，你让我圆梦了。我这辈子虽然没有办法做一个专业的京剧演员，但是透过这个照片我真的觉得我圆梦了。所以一个艺术，一个剧种，然后一个职业，我相信在我们一起的努力下，肯定它还是可以有不一样的方式去呈现。
是，听到你做了这么多不同的事情，而且都是你一个人离开了剧团以后出来做的，也就是说你现在已经是老板了。刚刚你说在给别人做的时候，老板有老板的这个限制，员工有员工的理想。那么当你又是老板又是员工的时候，你的理想跟现实的某一些限制，这个有没有矛盾呢？
现在吗？现在其实我觉得不会耶。因为自己当了老板以后， 就会比较会精打细算嘛，但是为了完成我想要做的事情，我会想尽各种方法，只要是对学习者好，只要是对客人好，我都会不在乎我的成本。当然前提是我不会让自己亏钱，因为我觉得不应该做艺术是要亏钱的，我必须要在养活自己能够赚钱的情况之下，然后再努力把赚来的钱做更好的，例如说买更好的衣服，或者是开更好的课程，请更好的老师来回馈我的学生，或者是甚至把它投资在自己的身上，我也持续在北京有在进修。对，所以我觉得这完全不矛盾，而且让我做得非常非常开心。
那你刚刚也提到买更好的衣服，不知道在你的摄影的时候能够有多少不同的人物出现，就是比方说我要去拍杨贵妃啊，或者是另外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
我现在自己拥有的衣服说实在话并没有很多，因为主持人您应该知道我们戏曲的服装真的很贵，所以说我可能如果客人想要的我就是会去租借，如果我没有的话，所以也很欢迎各位听众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到我的 FB 和我联系，然后来台湾的时候可以来体验看看。
是，我们非常希望有更多的人更接近京剧，因为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艺术，而不是非常严肃的，那么当你接触了以后就会越来越感兴趣。
是是是，没有错。
是，我还曾经听过有人说，就是接触了京剧以后就离不开了，是像上了贼船。
其实蛮多的，我这里有的学生30岁才突然喜欢上京剧，哇，真的是看演出就跟吃饭一样，几乎每周都泡在剧场里面，非常棒。所以真的艺术要慎选啊。
是，谢谢，非常谢谢金玉珊老师，
谢谢
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大家晚安，
拜拜。